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少病少恼佛，色身康泰佛，犹不清利佛，众生亦度佛。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菩萨正行的节目，也就是平时导师的著作《菩萨优婆塞戒经讲记》的导读。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佛说道，就好像呢，阿迪耶语，也就是上古时代所用的梵语，现在已经没有人在使用阿迪耶语了，可是仍然有人会说这一种话。所以呢，有智慧的人说，这种话叫做阿迪耶语，但是呢，也可以说那阿迪耶语早就已经断啦，所以这种话不算是阿迪耶语。这种情形在现代也有，叫做拉丁文。拉丁文呢，是古希腊人所使用的文字语言，现在已经没有民族在使用这一套语言了。可是呢，由于在各个大学里面学文学的、学理科的都必须要学习这个拉丁语。那你说这个拉丁语它到底是不是拉丁语呢？如果说它是拉丁语，对，因为代代相传；如果说它不是拉丁语，也对，因为当初的拉丁人都已经死光了。而五音声也是这样的，可以说前世的五音声跟后世的五音声是即作即受，也可以说是亦作亦受。说它是即作即受，那是因为前后世的五音声都是同一个如来藏业果的现行。如果说它是亦作亦受，那是因为前后两个五音声它不是同一个五音声。又譬如有一个富有的人，他的后代继承后世都断了，最后呢自己也死了。依法规定，他的财富呢应该收归国库所有。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冒出来说，这一份遗产应该是属于我的。官府的人就问他啦，这一份遗产明明是王者的，他和你是不同的友情，为什么你却说财产是属于你呢？这个人回答，因为我是这一个人第七世的孙子，我们的家族呢代代相传，次第不绝， 所以这一份遗产应该是属于我的啊。官府的人了解了这一层关系，于是就马上说，哦，是的，是的，你说的对，这一份遗产应该是属于你的。所以有智慧的人说，前后世的五阴身可以说是即作即受，也可以说是亦作亦受。佛陀在这里用了前后遗产的继承来比喻前后世的五阴身。我们来看看在《中阿含经》中另一个佛陀所说的故事。有一个时候，佛在舍卫城祇宿己孤独园安住。有一天呢，黑夜过了，在一清早，世尊就着衣持钵，然后进入舍卫大城去托钵乞食。这一天，佛陀走向鹦鹉摩那都提子的家。那一天呢，刚好主人都提外出不在。都提家中养着一只大白狗，大家都很爱护这一只狗，对它就像对人一样的宠爱，以美味的食物、精致的床具来供养这一只狗。当时大白狗正在金盘上吃着饭，看到佛靠近了家门，就跑下了金床，冲出来对佛狂吠。佛就对大白狗说，白狗啊，你不应该这样子，过去你对别人嚎叫，现在呢却做了狗来叫。自从佛对白狗说话以后，白狗就生起气来了，闷闷不乐，终日躺在柱子旁边不肯起床。都提从外面回来以后，发现了白狗这种情况，就问家人，有谁欺负过我的狗啊？家人就回答，我们都没有欺负你的狗，刚才佛陀来过了，对狗说了一些话。于是呢，都提子听了以后就生起了大的嗔恚，想要跟世尊理论，想要诬赖世尊，想要毁谤世尊。于是呢，怒气冲冲的就从舍卫城里面出来，走向祇宿己孤独园。那个时候呢，世尊正在为无量大众说法，远远的看到了都提子过来了，就告诉比丘，你们有没有见到都提子现在过来啦？大家就回答，有，看见了。世尊就说，如果这一位都提子现在就命中舍报的话，在一瞬间他就会升到地狱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我佛陀生起了极大的嗔恚。如果众生对佛陀生起嗔恚，当他身坏命中，就会升到恶处，到地狱里面去。于是呢，都提子来到了佛的面前，就直问世尊：沙门瞿昙，你今天是不是来我家里乞食过啦？世尊就回答，是，我今天有往你家中去乞食，然后呢，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世尊都回答，是，正是如此。这一位都提子就问世尊，那你说这个白狗跟我有缘，请问呢，白狗是我的什么人？世尊就回答，直指摩那，不要问了，不要问了，因为你听到了答案，一定会很不高兴。这一位都提呢，就再三再四地问佛陀，你说白狗到底是我什么人？世尊也再三地告诉他，直指摩那，不要再问了，你听到了一定会不高兴。但是呢，因为这一位摩那再三再四一定要得到答案，所以最后世尊就告诉他，你现在再三地问我，不肯止息。好吧，摩那，我告诉你，那一只大白狗，它的前世就是你的父亲，也叫做都提。摩那呢，听到了这句话以后，更加的生气， 更想要诬赖世尊、毁谤世尊、伤害世尊，就问世尊说：“我爸爸都提，他生前大行布施，大做斋供，他身坏命中之后，应该要升到梵天去享福的啊，怎么会身为这种下贱的狗呢？”世尊就告诉他说：“因为你的父亲生前有此真上慢，也就是未证言证、未悟言悟，所以呢，他这一生就出生在下贱的狗当中。如果你不信的话，你的父亲曾经将许多的财宝埋在地底下，现在他死了，没有人知道。你回去叫那一只大白狗告诉你吧。”都提回到家中，就问大白狗：“如果你是我的爸爸，请你起来吃东西，并且呢，告诉我宝藏的所在。”白狗听到以后，就站了起来，走到了生前所坐的床座底下，一边吠叫，一边用爪抓地上。都提心中明白了，就从这个地方挖出了大量的宝藏。于是呢，都提得到了宝物，心中升起了大欢喜，马上当场就以右膝着地，插手向着几孤独园的方向，再三再四的赞叹世尊，称誉世尊。沙门瞿昙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不是虚妄的。沙门瞿昙所说的是真实的道理，沙门所说的是如实的啊，再三的称赞。称赞完以后呢，就从他的家中离开，赶快朝向几孤独园走过来。这时候呢，世尊仍然在为无量的大众说法。远远的又看到了这个都提来了，就问比丘：“你们现在有没有看到那位都提又来啦？”大家就回答：“有，看见了。”佛陀就说：“这一位都提如果现在命中的话，在一瞬间他就会往生到善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于我非常的生起了善心。如果有众生生起了善心，身坏命中，由于对佛升起善心的缘故，就一定会往生到善处，会生在欲界天当中。”那都提来了之后，就再三的又礼敬佛、供养佛、赞叹佛，请佛为他说法，向佛忏悔自己的这个愚痴恶业。佛就告诉都提：“前世多杀生的人，后世寿命就会短；前世多护生的人，后世的寿命就会长。贫穷的人是因为他前世奸贪偷盗的缘故，财富多的人则是因为他前世多行布施。心中多恶念的人是因为前世喜欢亲近恶人，熏习了恶法。有善智慧的人是因为前世多亲近善知识。”都提子就说：“世尊，这样子我懂了，善事啊，我懂了。世尊，今天呢，我在世尊的面前，我誓愿皈依于佛，皈依于法，皈依于僧团比丘众，唯愿世尊能够接受我为在家的弟子优婆塞。从今天开始到此生结束，世尊，我都要做您的优婆塞弟子，能够让我的家长夜得到利益，得到劳逸安隐快乐。”佛说：“善哉善哉，就应该像这样子啊。”都提子以及无量众生听到佛陀所说，都欢喜奉行。好，那么同样的道理，我就来问问各位，请问这一只大白狗到底有没有资格去享受前一世的身份，享受那个金盘鱼美食呢？这一只大白狗是都提子的爸爸，那到底他跟 都提的爸爸是同一个众生还是不同的众生呢？说是也对，说不是也对，他们是同一个如来藏前后世的应现，但是你却不能说都提爸爸跟这一只狗是同一个五阴身，所以最好的答案就是即作即受，亦作亦受，这样子是否更能了解世尊所说的意思了呢？接下来经文又说，汝亦若为五阴作业曾已变过，世身犹在，业无所依，业若无依，便是无业，舍世身已，云何得报？是亦不然，何以故？一切过业代体代时，譬如橘子因橘而生，从醋而甜，人为橘故种植柿子，柿子根茎叶花生果皆悉不醋，时到果熟，醋味则发，如是醋味非本无经由，亦非无缘，乃是过去本果因缘，身口意业亦复如是。若言是业住何处者，是业住于过去世中，待时待气得受果报。如人服药精于时节，药虽消灭，时到则发好力好色，身口意业亦复如是，虽复过灭，时到则受。譬如小儿初所学事，虽念念灭，无有住处，然至百年亦不亡失，是过去业亦复如是，虽无住处，时到自受。是故言，非因作因受，亦复不得非因受也。若能了了通达世事，世人则能获无上果。意思是，如果外道说五阴身所造作的善恶业，这个业完成了就过去了，没有了，只剩下色身还存在，所做的行为已经消失了，那么所谓的业就没有可以依住的处所，那就是没有业种的存在咯。那为什么你释迦牟尼要说舍离了这个色身以后，下一世还会得到这一世造下的这个业的果报呢？也就是外道不认同易作易受的道理。各位不要以为这是外道质疑佛陀，因为现在有很多台湾佛门中的法师居士迷乱地支持某一位号称是导师的假出家人，认同了无因论的缘起性空，他们说没有真如，没有阿赖耶识支持业种，他们认为释迦牟尼佛已经入涅槃了，没有了，所以呢不会再有任何的作用了，现在呢就只剩下后世弟子对他永恒的怀念了。可是当我们问这一位导师，那么请问业种依何而住，他却说哎，这个是佛陀所不谈论的事情，不需要谈。他的弟子为此还喊出了业果酬报系统，认为说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套业果酬报系统来执行因缘果报。那么这不就等同于外道所说的吗？有一个不可见不可知的大梵系统在做业果酬报，一样的可笑，自己完全落入了当年世尊破斥的婆罗门大梵思想而不自知，穿着袈裟反过来批评佛所说的是外道思想。讲起来虽然很悲哀，但是这个是事实。 这一些人呢，在无意当中已经成就了谤佛谤法的恶业，这一些恶业种子就藏在自己的如来藏中，未来遇到合适的缘就会现行。如果过去有不小心犯下此业，或者帮忙犯下此业的同修，要赶快的如法的清净求忏悔。我们来看一下《阿含经》中的记载。有一次，舍利佛与目犍连两个人去了无间地狱，地狱中的热度很高，火焰沸腾，不断地从油锅里面蒸散出来，笼罩了整个地狱。地狱的众生呢，就在哀嚎哭叫。舍利佛和目犍连用神通向他们洒了清净的甘露，地狱众生的苦痛才能暂时得到片刻的休息。这时候，他们看到一个罪人，粗大的身体伸出一条又长又大的舌头，上面呢有500副的铁犁，正在舌头上面来回的耕耘割裂，鲜血一滴一滴的落下来。罪人一看到舍利佛和目犍连，就赶快来哀求：“两位尊者啊，我叫做普利那，生前呢是做邪教的传教士，毁谤佛法，所以呢遭受了这样的苦报。两位尊者，如果回到南瞻部洲，请告诉我的徒弟们，不要再把我供在塔里朝拜，这样子会更加重我的苦报啊。同时呢，请你们叫他们不要再毁谤三宝，不要再以邪法欺狂众生，免得步上我的后尘啊。”两位尊者回到王舍城，在路上就遇到了一群的外道，他们手拿着手杖、木棒等等的武器，拦下了路过的出家人，加以欺侮殴打。当时舍利佛走在前面，就用温和的态度劝告他们。外道呢，就用凶狠的眼光瞪着舍利佛，让他离开。可是当目犍连走过来的时候，他们又拿着武器迎上来。目犍连举起手说：“等一下，我们两个刚才从地狱回来，你们的师父普利那正在那边受着极大的苦报，舌头上面被铁犁在耕耘，鲜血横流，苦不堪言。他要我告诉你们，赶快停止伤害三宝，不要再宣传邪法了，希望你们不要步上他的后尘，同时也不要再去朝拜他的塔了，让他的痛苦可以减少一点。”才讲完，这一群外道就暴跳如雷，喊着：“打！他毁谤我们的师父，打死这个沙门！”于是呢，他们的手杖、木棒就像雨点一样落在目犍连的身上。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就被打到遍体鳞伤，打到身体损坏，不能用了。接下来，目犍连就硬撑着，用神通的力支持这个受伤的身体，仍然进入城中去托钵，让众生培植最后一次的福德。他回到了金舍，吃完了饭，把衣服整理好，就来到佛的面前，又绕三匝以后就说：“世尊啊，我这一世的罪业到此全部结束了。舍利佛尊者不久之后也要入涅槃了，多劫以来我们就是修行道上最好的伴侣，请世尊准许我入涅槃。”此时佛陀也同意了。这里是说，阿罗汉如果要入涅槃，他必须要得到佛陀的同意。然后呢，目犍连再以自诚心又绕佛陀三匝回去和众生辞别，并且呢，继续度化跟他有缘的人。结束了之后，就到灵鹫山里面去进入了涅槃了。那为什么神通第一的目犍连竟然会被别人用棍棒打死？而又为什么舍利佛 却不用遭受这样的苦难。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下一次继续为各位介绍。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正觉电子报，正觉电子报编辑主编辑。正觉电子报以阐述三圣菩提、建立学人正知见为标的，内容精辟、深入浅出，其令学人透过阅后思维，寻其无上甚深甚妙法义。各期纸版本每次最多函索三期，亦可上正治书香园地免费下载。